迦太书生命读经第33篇，从纳灵而生，以接受纳灵。二，神终极的心意。圣经所启示最重要最奥秘的事，就是神终极的心意，要将他自己做到他所拣选的人里面。神渴望将他自己做到我们里面，这是圣经中神圣启示的中心点。因为这件事这么奥秘，所以是隐藏在圣经里的，然而却不完全是隐藏的。一方面，这的确是个奥秘；另一方面，这奥秘在圣经中已经启示出来。历世纪以来，基督徒并没有清楚看见这事。读圣经的人多半注意许多别的事，却忽略了神圣启示中这个要紧而奥秘的重点。我们承认，要看见圣经中这个重点的确不容易。人肉身的生命如何是奥秘的，并且隐藏在人里面。神要将他自己做到他所拣选之人里面的心意，也照样是奥秘而隐藏的。这件事隐藏在神的话里面，在一个人的里面，生命是最重要的元素。但是谁能分析生命？谁能充分的解释生命呢？圣经也和人一样，有许多外表的东西很容易辨认，但也有隐藏的元素，可以称之为圣经中生命的因素。我们可以说，这生命的因素就是基督或者纳灵。不过圣经里生命的因素实际上乃是神的心意，就是要将他自己做到我们里面，这是圣经的合人。许多神学家和圣经教师没有看见圣经的合人，他们的著作中说到许多别的事情，却没有提到这个基本的生命因素。他们没有明确且专一的指出，照着圣经神圣的启示，神的心意乃是要将他自己做到我们里面。这就是为什么在主的恢复中，我们一篇篇的释放关于这点的信息，甚至在成百篇说到神心意的信息释放出来之后，我还是不敢确信所有的圣徒对这事都有充分的领会，或者都真实的有所看见。我能够做见证，神永远心意的意象对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的清楚。这些年来，这个意象越过越透亮，神的心意确实是要将他自己做到我们里面。两个恩赐与两个悲剧。神已赐给我们两大恩赐，就是灵与话，借此将他自己做到我们里面。这两个恩赐实际上就是神自己。神是灵，神也是话。约翰福音这卷书清楚地启示神、灵和话。约翰福音一章一节说，太初有话，话与神同在，话就是神。照着约翰福音一章14节，话神自己成了肉体，后来这位成了肉体的话被钉死，他复活以后，这位末后的亚当就成了赐生命的灵。约翰福音也把话连于灵，在6章63节，主耶稣说，赐人生命的乃是灵，又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神是生命，灵是生命，话也是生命。照着约翰福音，这三者乃是一。神是话，话是灵，灵又是神。你去看看教会历史，就会发现历世纪以来发生了两大悲剧，一个与话有关，另一个与灵有关。神的心意乃是要用圣经 将他自己作为生命，分赐到他所拣选的人里面。但是许多基督教教师忽略了这种正确使用圣经的方法，只把圣经当作一本知识的书，而不当作一本为着神圣分赐的生命之书。许多对圣经不同的意见和解释，导致争执与辩论。许多争论是集中于基督论，就是在神学上对基督身位的研究。有些伟大的教师，包括一些教父在内，在辩论基督身位时，忽略了基督活的人位。他们注意基督论过于基督自己。神的心意是要使圣经成为生命树，但这些教师使用圣经时，却把圣经变成了知识树。首先，他们把自己带进死亡，然后又在教会中散布死亡。今天在基督徒中间，对于圣经中的许多问题仍旧争论不休。以受浸为例，谁能算出因着对受浸的见解不同而造成了多少分裂？有的人争论要用怎样的水，有的人争论怎样把人放进水里，还有的人争论把人浸入谁的名里。神的话竟然被用来成为分裂的因素，真是一个悲剧。圣经已被用来使基督徒分裂成好几千个团体。然而，我们不该归咎于圣经本身，该负其咎的乃是那些注重知识却忽略这活人位的人。在教会历史中所发生的第二个悲剧与灵有关。由于圣经及对圣经的解释产生了分裂，由于灵则产生了混乱。因着这种混乱，许多基要派的基督徒甚至不愿意听到灵的事。有些人一听到人提起灵就被吓住了，以为灵太奥秘了，不可谈论，这样忽略了灵也真是一个悲剧。亲密的生机关系，如果我们不接受话，也不接受灵，神怎么能坐到我们里面呢？倘若神只在天上的宝座上做我们敬拜的对象，他怎么能成为我们的生命并且坐到我们里面？倘若他只在天上，我们甚至不可能从他而生。约翰福音一章十二到十三节指明，凡接受主耶稣的人都是从神而生。出生包含了一种亲密的生机关系，因着我们从父母而生，我们与他们就有一种亲密的生机关系。我们既从神而生，神就实实在在的生到我们里面，这便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子。我们若不是从神而生，那我们怎会是神的儿子呢？照圣经来看，我们不是神的养子，我们乃是从神所生，在生命里成了神的儿子。主耶稣在约翰福音三章六节宣告说，从那灵生的就是灵。我们再说，我们已经从灵而生，来接受那灵，接受经过过程的三一神。在前篇信息中，对于从那灵而生这件事已经说得很清楚，但我没有把握我们都清楚如何接受那灵。新约许多地方都说到接受，在加拉太书保罗明确地说到接受那灵，我们所已经接受并且继续在接受的那灵乃是经过过程的三一神。有些人也许会反对这种说法，认为那灵只是指圣灵，就是神格的第三者， 而不是指三一神。可是根据新约，尤其从保罗的书信看来，我们所接受的纳灵乃是经过过程的三一神。有些人批评经过过程这一个词，并且争辩说神是不可能经过过程的，因为他是永远不改变的。神虽是永远不改变的，但他却经过了过程。成为肉体岂不是一个过程吗？从已过的永远到基督成为肉体以前，神没有肉身。可是他降生在马槽里时，他这位全能的神成为肉体，成了一个婴孩。按照以赛亚书九章六节，为我们而生的这婴孩称为全能的神。我们在前篇信息已经指出，这一个婴孩就是成为肉体的神，多年住在一个木匠家里。想想看，宇宙的创造者竟然住在拿撒勒的一个木匠家里，那岂也不是一个过程吗？照样钉十字架和复活不也是一个过程？借着基督的成为肉体、人性生活、钉十字架并且复活，神的的确确经过了过程。今天我们的神不是生的神，而是经过过程的神。今天他乃是包罗万有、赐生命的灵。凡专顾为道理观念争辩的人，都忽略了三一神活的人位，这是何等可悲。我们所已经接受并且一直在接受的纳灵，就是为我们经过过程的三一神。纳灵是包罗万有复合的灵，我们接受这灵就是接受三一神父子灵。父具体化身在子里，而子实化为纳灵。我们不该有一种观念，认为我们接受纳灵的时候只是接受圣灵，而没有接受父与子。父与子是远远的留在天上的。不，我们接受纳灵的时候就是接受了三一神。约翰福音用了一个介系词，表明子不但从父而来，也是同父而来。当子来的时候，他并没有离开父，相反的，他乃是与父同来。因此主耶稣说他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他同在。子从父并同父而来时，父就与子同来，照样灵也与父并与子同来。父子灵是分不开的，因为父子灵乃是一。灵是子的实化，而子是父的具体化身。三一神中只要有了一者，三者就都有了，他们是不能分开的。赞美主，我们接受纳灵的时候也接受了父与子。属灵的呼吸，现在我们来看一件要紧的事，如何接受纳灵。根据你的经历，你如何接受纳灵呢？正当的基督徒生活乃是不断接受纳灵的生活。我们肉身的生命是一个例证，肉身的生命在于呼吸，我们的生命乃是呼吸的生命，人一停止呼吸就死了。今天许多基督徒停止了属灵的呼吸，因此他们属灵的生命停滞不前。属灵的呼吸就是不断的接受纳灵。要不断的接受纳灵，主要的路乃是祷告。在帖前五章十七节，保罗嘱咐我们要不住的祷告。 但这不是指我们要不断地用心思来为着物质的需要祷告，而是指我们该运用灵呼求主。我们最大的需要乃是三一神自己，我们时时刻刻都需要那里，所以我们需要不断地运用灵来呼求主。我们许多人都能见证，当我们从深处呼求主，告诉他我们爱他时，我们就吸入新鲜的属灵空气，我们吸入了牛马，就是那里。我们这些基督徒必须充气，充满牛马，充满那灵。那灵就是属天的空气，给我们吸入。我们运用灵来呼求主，就把那灵吸入，因此就接受了那灵。多年来，我因着帖前五章十七节保罗所说要不住祷告的话受困扰，我真的不知道怎样才能不住的祷告。最后我懂了，祷告就是呼吸，我们肉身的呼吸怎样是不停止的，照样我们属灵的呼吸也不该停止。这意思是说，我们必须建立起一种习惯，运用我们的灵不住的祷告，时时刻刻接受那灵基本的路，就是运用我们的灵来呼求主。正确使用圣经的方法，我们已经指出，我们借着正确的使用圣经，就能接受那灵。然而，大部分的基督徒来到圣经跟前，都是运用心思远过于运用灵，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光读经而不祷告，就使圣经变成一本知识的书，变成死的字句。每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都需要祷告。以弗所六章十七到十八节说，还要借着各样的祷告和祈求，接受救恩的头盔，并那灵的箭。那灵就是神的话，时时在灵里祷告。这两节指明，我们该借着祷告来取用神的话。我们可以用如何读约翰福音一章一节做个例子。我们也许会受试诱，要用天然的心思来问关于这节一些道理上的问题。我们可能很想知道太初是什么，也会问话与神有什么区别。我们还会继续问，话怎么能与神同在而又是神？我们若对这节经文仅仅提出许多问题，我们就无法接受那灵。但我们若用约翰福音一章一节的话来祷告，就会接受那灵，因为在我们的经历中，话要成为灵，借着那灵的供应得医治。我知道最近有一位弟兄向另一位弟兄建议说，他做长老时，若承认所有临到他的经历都是照着神主宰的安排，他就能够胜过被人苦待的感觉。表面看来这样的劝勉很好，是照着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的健康教训，劝勉弟兄借着承认凡事都是照着神主宰的安排来胜过被人苦待的感觉，似乎没有什么错。不过这样的劝勉也许会鼓励人做宗教徒，而没有在生命里帮助人。如果被苦待的弟兄从这位似乎有知识且认识神主宰安排的人接受了这个劝勉，他也许会成为宗教英雄，但不会成为接受那灵的人。他能够夸口说，虽然他受了苦待，但他承认这苦待是在神主宰的安排下临到他的，因此他不责怪什么人。在这个例子中，这位弟兄在道理上得着帮助，成了宗教徒，但他没有得着帮助来接受那灵。 事实上，这位弟兄这样应用神主宰安排的道理，乃是在实行禁欲主义，帮助遭受苦待的人。正确的路乃是鼓励他向主敞开，接触主。他不该去注意苦待，而该专注于主自己。言神主宰安排的教训，也不该引他离开主。他向主敞开，接触主，就会更多得着那里。结果，他以往被苦待的难处就会得着解决。我们不需要道理把我们塑造成宗教英雄，我们需要赐生命的灵流到我们里面，来杀死消极的东西，杀死病菌，并且用生命来供应我们。唯有赐生命的灵才能够杀死我们里面的病菌，并且使我们在属灵上健康起来。借着那灵的供应，我们属灵的疾病就得着医治。因此，一天过一天，我们需要更多接受那灵。不是宗教的教训，而是接受那灵。另一个正确接受那灵的例子，是关于婚姻生活。在婚礼中，牧师通常根据以弗所五章，嘱咐新娘要服从自己的丈夫，新郎要爱自己的妻子。虽然新娘和新郎都答应牧师要这样做，可是他们会发觉他们做不到。不论他们怎样努力，妻子总是无法服从，丈夫也总是爱不来。这个论到妻子要服从丈夫，丈夫要爱妻子的教训，如果与以弗所五章论到要在灵里被充满的话脱了节，总是行不通的。做丈夫和妻子的不该努力去服从去爱，他们只该直接接触主，运用灵来呼求主的名。如果他们这么做，就会接受那灵，那灵也就成了他们的供应。这样妻子会自动的服从丈夫，丈夫也会自然而然的爱妻子。他们不会因宗教的教训而生病，却会因着接受那灵而得着生命的供应。这是另一个例证，说出我们所需要的不是道理使我们成为宗教徒，我们所需要的乃是接受那灵叫我们得生命。在灵里导读主话，我们都需要读圣经，但我们读经的时候要运用我们的灵。这意思是说，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必须祷告。如果我们光读圣经而不祷告，就会误用圣经。带着祷告来读主的话，就是导读。这实行不是我们发明的，历世纪以来许多近前的人都实行用圣经的话来祷告。照着以弗所书六章十七到十八节，我们必须借着祷告来取用主的话。不仅如此，我们该时时在灵里祷告。如果我们这样取用主的话，我们就接受那灵，因为话就是灵。我们不该只把圣经当作一本道理和教训的书。今天我们迫切的需要，不是接受更多的道理，而是与三一神有更多直接的接触。不要把圣经与那灵分开，这二者在你的经历中应当是一个。如果你看话与灵是一个，并且借着运用灵祷告来取用话，你就会得着那灵的供应。我要强调这个事实，就是我们祷告的时候必须运用我们的灵。我们要走路必须用脚，我们要看必须用眼。同样的原则，我们要祷告就必须运用灵。我们不该只照着心思来祷告。倘若我们读主话的时候 运用我们的灵来祷告，我们就会接受那灵，神重生我们的目的。我们重生以前，我们的灵是虚空的，但如今我们已经从那灵而生，就能够接受那灵。神重生我们的目的，乃是叫我们的灵可以显出功用，不断地接受那灵。基督徒正当的生活行动，不是照着我们所学习的道理，乃是照着灵，并且凭着那灵全备的供应。我们应当天天甚至时时刻刻向那灵敞开，并且借着呼求主运用我们的灵来接受那灵。你若从单单学习道理转向接受那灵，我保证你会看见你的日常生活有所改变，许多消极的事物会被吞灭，而且你会得着医治并变化。从道理转向那灵，那些多年在主恢复里的基督徒都学了许多主恢复的道理和教训，并且得了许多知识。但我们所需要的不是更多的道理，更多的知识，乃是更多的接受那灵。我们赞美主，他是真实的、活泼的、亲近的、便利的。三一神对我们是何等主观，他是赐生命的灵，住在我们的灵里，不断地接受那灵，意思就是让他有自由在我们里面扩展。当我们用灵祷告、呼求主名，并且导读主话时，我们就会有属灵的呼吸，也会把那灵接受进来。这样三一神的素质、属天的成分和神圣的本质就会加到我们里面，这成分在我们里面扩展，我们就会长大并且得着变化，我们里面消极的东西也会消除。我们越让三一神的成分加到我们里面而长大，我们就越在教会中进功用，并且在我们所在的地方与别人同被建造，成为基督身体的彰显。愿主恢复的众圣徒从仅仅接受道理和知识转向接受那灵。